罗斯32架战机拦截乌克兰舰艇失败，北韩狠批中共。26国撑台湾入世卫，声援国家历史之最。欧盟推迟征税决定，加拿大已对中国电动车征税。派直升机送烤全羊，红十字会回应被质疑。上海车展特斯拉车顶维权，女车主被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1日，不知道大家是否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 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5月30日，两艘乌克兰的海军神风艇在克里米亚击中两艘俄罗斯巡逻艇，北京可能面临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进一步制裁。中朝分歧罕见公开化，平壤谴责中日韩宣告去核化是政治挑衅。乌克兰独立报报道称，为了阻止这次袭击，俄罗斯紧急升空角色飞机32架次战机持续对乌克兰侧驶的神风艇开火，各种小型武器30毫米机炮落在神风艇旁边，但都没有直接命中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及周边地区的俄罗斯目标，进行了多次成功的袭击，严重削弱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实力。据天空新闻消息，当日俄军的两艘运输船严重受损，乌军用来击毁一艘俄罗斯巡逻艇的制导导弹，是由北约提供的。截至目前，乌克兰已经获得包括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4个国家的同意，不限制乌克兰使用援助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目标。其中由英国提供的风暴阴影导弹，目前是乌克兰空军射程最远的导弹，可达250公里外目标。据悉，乌克兰将接收约95架 F-16 战斗机。据 Political 报道，30号拜登正正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在俄罗斯境内进行袭击，仅限于哈尔科夫地区附近。这一重大逆转将有助于乌克兰更好地保护它的第二大城市。30号，北约外交部长在布拉格举行为期两日的非正式峰会，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途径。据 X 账号 Alex 陈的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总司令声称，乌克兰和西方阵营已经突破俄罗斯划下的第三条红线，不单止首批法国军事教官已经抵达乌克兰，北约议会将推动取消援助武器的使用限制，并确定北约将迅速而且无限制地运送防空系统和重要武器装备给乌克兰。这个星期一，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就明确表示，中共的支持正是帮助莫斯科重建它的军事力量，欧洲和北约国家迫切需要向中共发出集体关切的信息。中共的行动破坏了欧洲中心地带的稳定，预计美国和北约成员国将采取后续措施。29号，美国财政副部长阿德耶莫表示，我们需要在制裁方面采取更多行动，以阻止俄罗斯获得关键零部件，尤其是从中国。31号，他将在柏林呼吁采取进一步行动，阻止俄罗斯逃避制裁，并就中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发出警告。同日，中国设备巨头塔普集团被俄罗斯 Sipentrixai 集团的子公司供货并安装设备，没想到对方竟然赖账不给钱。 高达43亿5000卢布，理由是设备有瑕疵和工期延误。目前塔普集团已经正式向俄罗斯法院提出诉讼。近日，中国生产视频监控仪的海康威视公司突然撤离俄罗斯，事先没有任何预警和通报，一夜之间网站自媒体上不了，电话亦没人接。海康威视在俄罗斯市场占有率达到50%，有海外媒体猜测海康威视担心将被制裁，就快点走了。港媒另一报道，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预请中共安排俄乌和平会谈，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没有直接答复，只是称中方支持适时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的国际和会。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到目前为止，中俄的贸易已经超过之前的1倍多了，而且中共还可以购买到更加便宜的俄罗斯能源、粮食、化肥，而在出口方面亦令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共的日用品、半导体等军民两用的产品，中共亦由小弟变成现在的大佬。如果这场战争再拖下去，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共，最不想结束俄乌战的是中共。一旦战争结束，欧美就会更加聚焦在台海、印太这边，对中共一点好处都没有。中共绝对不会大力推动俄乌和谈，他只是将和谈挂在嘴边。普京日前收到北韩的访问邀请后，30号俄国官员表示，普京亦有计划访问越南。在俄罗斯和北韩关系不断升温之际，北韩27号罕见谴责中日韩讨论朝鲜半岛非核化，称他们侵犯北韩主权。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金佩雅指出，北京主张提及朝鲜半岛而不是点名北韩，以助缓和声明语气，但北韩仍然批评中国签署的联合宣言。北韩的行为显示，北韩和中国的关系并不似外界看上去那么热络，双方长期的相互猜疑和轻视限制了他们结盟的深度。如今北韩加强了和俄罗斯的关系，大概以为在与中共的关系中握有更大的筹码，可以不用再对中国那么不恭不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子专家赵通表示，中共对北韩深化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有些保留，朝俄合作可能会影响北京对平壤近乎垄断的影响力。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7号至6月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而台湾已经连续多年被排除在外。不过在这届大会上，为台湾发声的国家比去年增加了很多。今年共有26个会员国及观察员身份的欧盟代表公开发言支持台湾，而在台湾的邦交国中，除了梵蒂冈之外，全部持续力撑台湾。中央社29号报道，同去年相比，今年发言撑台的非邦交国新增的有荷兰、新西兰、拉脱维亚、以色列和欧盟，共15个国家和欧盟利用27号、28号全会总讨论的各国发言时段为台湾发声，比去年的11国大幅增加。其中美国、卢森堡和日本的卫生部长与代表都呼吁将台湾纳入世界卫生组织，更强调应该借鉴台湾公共卫生的成功经验。欧盟由比利时常任代表布茨韦夫代表发言，他表示世卫必须促进国际参与者间的协调及包容性合作，不遗漏世界任何人和任何区域。德国联邦健康部长卢德巴克更敦促世界卫生组织减少官僚主义，应该好好利用台湾专业知识。立陶宛、爱沙尼亚持续为台湾坚定发声，拉脱维亚今年亦发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不应该遗漏任何人。波罗的海三国都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而纽西兰及以色列今年加入为台仗义执言的队伍，强调世卫应该加强包容性，纳入台湾经验与专业。 台灣邦交國除了梵蒂岡之外，十一個代表都上台呼籲支持台灣參與。梵蒂岡教廷在世衛的身份為觀察員，多年來一直保持不觸及個別國家議題的發言原則。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在28日的新聞簡報會上說，我們一再明確表示，我們認為台灣應該能夠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當他們參加會議時，他們帶來了有意義的專業知識，豐富了討論和辯論，我們希望他們能夠被允許參加今後的會議。美國官員還說，1971年通過的聯合國第27/58決議並不妨礙台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系統和其他的多邊論壇。路透社29日報導，歐盟委員會將是否向中國電動車徵收關稅的決定進行了推遲，將在6月9日歐洲議會選舉之後作出。德國《明鏡周刊》表示，推遲決定是避免這個問題成為選舉的議題之一。另外，加拿大政府正在考慮效仿美國，對中國產電動車加徵關稅。歐盟原計劃在6月5日公布對中國電動車加徵臨時關稅，與原有的關稅稅率相比，提升的幅度令人震驚。這個意味著中國電動汽車銷往歐洲的成本將大幅增加，中共方面已經表示了反對。歐盟委員會在去年10月4日對中國的電動車展開調查，委員會可以在調查開始9個月之後實施臨時反壟斷關稅，而有關措施原本定在6月5日或之前公布。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新加徵的臨時關稅日期改到6月10日發布，而推遲原因是在最後時刻出現文件方面的技術問題。另外，加拿大政府正在考慮對中國產電動車加徵關稅。聯邦財長方偉蘭28日表示，需要保護加拿大工業免受中國供應過剩的影響。在美國宣布對中國產電動車加收關稅之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已經暗示加拿大亦可能會採取類似的行動。5月21日，杜魯多在費城參加一個活動期間表示，我們將密切關注美國的做法，並決定如何保護加拿大汽車行業的製造商、工人和加拿大經濟。方偉蘭還表示，中共主導的經濟政策已經導致鋼鐵、鋁關鍵礦產和製造等行業的產能過剩及供應過剩，這個是不按規則行事的表現。在加拿大，最近由中國入口的電動車數量亦有明顯的增加，這個和特斯拉將它在上海製造的電動車銷往加拿大有關。2022年加拿大入口的中國產電動車價值8400万元，2023年躍升至22億元，僅次於由美國入口的28億元。近日，一段印有紅十字會標誌的直升機為客人送烤全羊的影片熱傳。對此，中國紅十字會回應稱，這個是私人直升機，不是該機構的飛機。網民回應說，無論是真是假，一分都不會再捐。這段影片顯示，若干人在戶外用餐之際，有人用手指向一架即將降落的直升機，另一人迅速起身奔向直升機，並由上面端回一大盤烤羊。5月30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官方帳號發回覆稱，據眾多網民提供的線索，已確認影片中的直升機是私人飛機，送烤全羊用的是自己購買的油。該直升機參與紅十字救援演練，所以機身上貼了紅十字標誌，但執行非紅十字任務時不應該繼續貼這個標誌，已經向他普及了有關知識。紅十字會的解釋並沒有消除網民的質疑，標籤為紅十字會回應直升機送烤全羊影片，紅十字會辟謠送烤羊事件是臨時工所為的話題再引網絡熱議。互聯網科技博主微博大 V 逍遙劉傑說，什麼都要出來解釋，出來辟謠，應該反思什麼原因引起的。 北京雅迪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振华广发跟帖话：系呢一个道理，讲几句真话唔得咩？如果冇勇气，又何必得戚发影片呢？呢个红十字会恐怕要查一查。秋泽同学话：其实系大家对政府职能部门嘅不信任，尤其系对红十字会几年前嘅郭美美事件，彻底打破咗大家对呢一个组织嘅信任。5月30日下昼，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与张女士名誉权纠缠案一审宣判，张女士被判公开致歉，并赔偿特斯拉17万多。彭博新闻由特斯拉方面获悉，判决书显示张女士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件涉及车辆确实存在刹车失灵。在庭审中，张女士明确承认实施涉案行为时主张的刹车失灵是她主观判断，特斯拉一方从未承认该事实。张女士没有申请对涉案车辆是否存在刹车失灵进行司法鉴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张女士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据公安机关的设定，张女士驾驶车辆时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因此负事故全责。法院认为张女士在没有任何客观根据证明涉案车辆存在刹车失灵的情况下贸然实施的涉案行为构成诽谤。张女士在明知没有确凿根据的情况下刻意选择上海车展媒体人到特斯拉展台区域，事先制作并身穿印有刹车失灵字样的 T 恤，大嗌特斯拉刹车失灵，刻意借助现场媒体迅速广泛传播该未经求实的信息。他的言行明显具有损毁特斯拉名誉的主观故意和过错。2021年4月19日，上海车展上，张女士身穿印有刹车失灵的 T 恤，企在特斯拉车顶维权。第二日早上，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官方微博通报，特斯拉车展遭遇车主维权事件，涉事女子张某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判以行政拘留5日；李某因为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行政警告。2023年5月26日，在张女士起诉特斯拉侵犯她的名誉权案、特斯拉侵犯她的个人私隐案中，一审法院驳回了张女士的诉讼请求。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